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推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天表示，他并不是那么担心共和党主要领导人表示他们在川普与可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全国大选的对决中将不会支持他的表态。随着这位房地产亿万富豪上周已经几乎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美国最近的两位总统，共和党的前总统老布什和小布什以及众多的其他共和党官员都宣布，他们不打算支持川普特立独行的候选人资格。川普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新闻节目中质问共和党，一定需要整合一致吗？我和其他所有人，也许说和其他所有竞选公职的人非常不同，我实际上不认为一定要保持整合一致。川普说，我认为如果党能够整合起来会更好，我认为那样会更好，会有好的结果，但是我不认为共和党需要按照传统的观念和意识进行整合。共和党目前职务最高的官员，当选官员，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支持川普，并希望在同意支持川普前，确保川普会坚持共和党的传统保守原则。瑞安议长反对川普要求暂时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他们两人在美国外交政策和贸易议题方面也意见分歧。瑞安和川普已经定于本周四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表明他们的分歧所在。但是曾经担任电视真人秀节目主持人，从未竞选过公职的川普则咄咄逼人地表示，他们两人可能会分道扬镳。其他一些保守派领导人已经在讨论支持一位独立候选人参加大选，与川普和克林顿对决的可能性。但是除了共和民主两党外的第三方候选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从来没有过上佳表现，几乎从来都是远远落后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表示，虽然他们起初更喜欢其他总统参选人，但是现在他们将支持川普。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都业已表示反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在今年这个大选年，几乎没有人会在竞选中维护自由贸易协定。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旨在12个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降低关税，促进贸易。这项贸易协定呢，还有待生效和实施，并且在美国的总统竞选中很不受待见。川普星期天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告诉支持者说，我们将废弃 TPP， 我们必须停止这项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NAFTA 就已经是一场灾难，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 会更糟。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声称对埃及首都开罗近郊赫勒万的袭击事件负责，袭击中有8名便衣警察丧生。埃及国营媒体报道，枪手乘坐一辆小型皮卡驶进警察的汽车，枪手下车后向警察的汽车开枪，然后逃离现场。这是去年11月以来死伤最严重的袭击。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去年11月在一个检查哨打死4名警察。这个附属于伊斯兰国的组织在网上发布的声明说，他发动了星期天的袭击，作为对女性在埃及被囚禁的回应。声明还说，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在安全离开袭击现场前呢，还从警察的汽车中取走枪支。这个说法还没有得到其他消息来源的证实。埃及内政部长加法尔说，被打死的警官是牺牲自己生命捍卫国家和人民安全的烈士，还说将对袭击事件进行彻底调查。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上表示，除非朝鲜的国家主权受到其他核国家的威胁，否则不会动用核武器。朝中社今天报道说，金正恩愿意同过去敌视平壤的国家改善关系。报道说，金正恩呼吁与韩国举行更多对话，减少互不信任，以及避免将来出现更多误解。阿富汗当局对被判犯有危害平民和公共安全严重罪行的6个人执行了绞刑。塔利班随即证实被绞死的人为其成员，并誓言立即进行血腥报复，向国际要求。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亚洲各国的工人五一节举行一系列集会，争取自己的权益和增加工资；另外，美国担忧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限制公民社会；另外，有美国学者说中共现在进入漫长的衰落期；另外，俄罗斯和中国今年将举行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加强双边关系。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亚洲各国的工人星期天，也就是5月1日，要求加薪和改善工作条件，以此来庆祝国际劳动节。在另外一方面，土耳其数百名民众试图进入被禁止举行庆祝活动的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警方和抗议者发生冲突。每年5月1日，劳动者庆祝国际劳动节，这个节日是对劳动者和工人阶级表达敬意。国际劳动运动，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提倡国际劳动节。在韩国，数万民众抗议政府的劳工改革计划，并且要求加薪。劳工领导人说，朴槿惠总统及其保守的新国家党全力推行的改革计划将使公司企业更容易裁员。韩国的警方说，他们出动了10000多名警察维持秩序，没有发生冲突的报道。去年韩国警方同抗议者发生冲突，警方动用了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事件当中有数十民众受伤。在马来西亚，贸易工会领导人批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指出工会担心这些协议将对工人造成影响。在印度尼西亚，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质量。在台湾的台北，来自各个劳工组织的数千名抗议者要求提高最低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很多台湾的青年人多年来工资停滞不前，而且由于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缓慢，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更加困难。柬埔寨的制衣厂工人也举行了集会。菲律宾的抗议者说，总统阿基诺的政府没有为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尽力。菲律宾将于5月9日举行选举，很多劳动者希望通过选举能够带来工资的改善，帮助民众摆脱困境。很多亚洲国家都在星期天加强了安全戒备，确保五一节期间举行的集会能够保持平静。在俄罗斯，上万民众举着俄罗斯三色旗，星期天在莫斯科的红场游行。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正巧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复活节。乌克兰星期天开始实行停火，乌克兰呢也庆祝东正教的复活节和五一劳动节。从2014年4月份以来，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和乌克兰政府军在乌克兰东部的冲突已经造成了近10000人丧生。在美国，从纽约到洛杉矶，预计数以万计的民众今天将举行集会，争取移民和工人的权利。预计他们将公开反对他们认为激起仇恨的总统竞选言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广州的民主维权人士杨茂东，又名郭飞雄的姐姐，近日透露，身在狱中的郭飞雄健康急剧恶化，状况堪忧的消息引发外界的严重关注。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人权活动家胡佳、作家野渡和慕容雪村等13人4月27日发起联署，紧急呼吁各界关注海内外瞩目的人权捍卫者郭飞雄在监狱中的身体状况。此前，郭飞雄的姐姐4月26日上午探监后对外透露，郭飞雄近一年来断续便血或吸血样血便，到监狱后间断咽部和口腔出血，4月7日住进监狱医院，4月19日大出血，行走不稳，4个人关在一个7.5平米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郭飞雄要求进行相关身体检查， 但遭到监狱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去年11月27日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滋罪判囚6年的郭飞雄，2013年8月被拘捕。据报道，他在看守所期间遭受酷刑，几年来没有得到过放风，且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警局呼吁书强调，不义的审判拘禁了他的自由，但无权摧毁他的身体。为了保障郭飞雄应有的人道待遇和基本的医疗权利，强烈要求广东省监狱当局立即将郭飞雄转到大医院诊断治疗，调查和追究监狱相关人员渎职和虐待在押人员的责任，并根据诊断结果立即依法对郭飞雄办理保外就医，避免郭飞雄的病情继续恶化。参与发起联署的北京民主人士扎建国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确实担忧郭飞雄的身体极度恶化，希望监狱方能从人道主义出发，保障他的医疗权，给他检查和治疗。扎建国说，
我们发起这个就是为了有更多的人发出声音，给监狱施加压力，提出要求，希望监狱能够本着人道主义，能够对郭飞雄的这个病重视，给予治疗，因为郭飞雄的病现在是比较严重的。
有些网友担心有关当局从这个肉体上消灭他，有没有这种担心啊？
这个情况现在具体还不是很清楚，如果是不能够及时的进行检查和治疗，我们认为什么可能性都是有可能的。
此外，还有网友呼吁外界给郭飞雄所在的广东省阳春监狱打电话和发明信片，表达对郭飞雄状况的关注。有关郭飞雄的最新消息引起包括民运组织在内的海内外的关注和声援。郭飞雄2001年投身维权活动以来，长期遭受持续的打压，几次被拘捕都以长期绝食加以抗争。2006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出狱不到2年，又因参与声援南方周末抗议新年献词被篡改等活动，再次被捕并被判刑。据报道，郭飞雄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在押期间，长期遭受针对性虐待，包括长期不让放风、身体不适得不到有效治疗等。记者星期天致电广东阳春监狱狱政科和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值班室，电话都无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方面，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新近通过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针对非政府组织的运营给予了中国警方广泛的控制权。已经批评人士表示，这一法律给中国当局扩大对民间团体的镇压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在周五上午刊登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全文。中国全国人大周四通过了这项法律。这一法律将于2017年1月1日生效。对于很多尚未在中国注册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来说，接下来的几个月将充满挑战。境外非政府组织必须要符合一长串的要求才能完成注册，这些要求中包括与中国政府部门合作。外国非政府组织不仅需要在每年年底的时候向警方提交一份有关该组织所有财政明细的报告，还需要在每年12月31日之前通知中国当局来年所有计划进行的活动。有批评人士认为，这一法律中的条款很严苛且有意模糊，这对在中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来说是致命一击。这项新法要求注册在案的境外组织与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中国机构合作。对于临时性的活动，境外非政府组织必须要使用中国合作方的银行账户，并且只能使用分配给他们的资金。这一法律让中国当局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几乎达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这项法律中没有提及的是，这些非政府组织如何做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害。 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研究员弗朗西斯·伊夫表示，没有现行的法律程序可以让人们挑战这部法律。伊夫说，
这一法律中的很多条款就是警方监管非政府组织的规则，但是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可以挑战这些规则，这就给当局独断专行创造了完全开放的空间。
警方将如何应付增加的工作量也是个大问题，目前不清楚有多少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运营。中国当局之前曾表示，这一数字接近10000家。中国方面称，那些守法的非政府组织没有必要担心，但问题是这项法律规定的非常模糊。尽管中国当局周四表示新法不含有黑名单，但在对这项法律的内容仔细审阅之后发现，新法中实际上是存在黑名单的。除了危害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的行为之外，挑战或抗议法律法规、资助政治或宗教活动或散布有害信息或谣言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将被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之内。伊夫表示，这项法律的通过或许不意味着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将要灭亡，但它肯定会使一些关注重要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变得极难开展。伊夫说，
中国警方手中掌握了太多的权力，可以去监督和所谓的管理那些还打算继续留在中国运营业务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将会彻底明白，他们只能存在于中共给他们设定的限制之内。
此外，据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人权服务社表示，这项法律是使用限制性的立法控制民间团体这一大趋势的一部分。限制性的立法包括国家安全法、反恐法以及慈善法。新法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当局在管控民间团体的方式上正在进行一个危险的转变，这一转变将进一步结束当局对意见人士有条件的容忍。国际人权服务社还补充，正如一名活动人士所说，这部法律将允许中国依法违反人权。人权服务社东亚项目主管萨拉·布鲁克斯认为，这部新通过的法律弊大于利。布鲁克斯说，
这是中国政府有意无视国际人权准则的又一明证。联合国负责建设与和平集会自由的特别报告员称，这项法律从起草的开始阶段就是有问题的。
然而，布鲁克斯则称赞这部法律移除了有关非政府组织雇佣中国大陆员工的运营限制。他还称赞新法允许非政府组织成立任意数量的办事处。但他补充说，使警方有权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实施严厉管控，让这部法律进一步退两步。在这项法律通过之前，已经遭到了来自联合国、美国、英国、加拿大以及欧盟的多方批评。在这一法律获得批准之后，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对这项法律以及它可能对中美两国人民间的联系和中国民间团体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表达了他严重的忧虑。克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个活跃的民间社会对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会起到重要且日益增长的贡献。在众多的好处中，一个繁荣的民间社会将驱动创新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对反对暴力极端主义也有帮助。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与此同时呢，美国政府对中国刚刚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管理法也表示了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4月28日发表书面声明，声明说，美国深切担忧中国新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将进一步挤压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限制美中两国个人之间和组织之间的接触。声明说，美国政府认为活跃的公民社会是稳定与繁荣的基石，我们敦促中国尊重维护人权人士、记者、商业团体、从事发展活动的专业人士和所有其他公民社会组成人员的权利和自由，包括保护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运营的能力。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4月28号也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新通过的这一部法律表示担忧。克里在声明中说，我深切地担忧中国新通过的这部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对我们国家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 克里说，自从这部法律的第一份草案公布以来，我在过去一年反复与中方的对应官员讨论了这些议题。这部新法的最终版本与最初的草案相比有一些改进，它也为外国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及其中国合作伙伴创造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不利环境，这势必将阻碍有关活动和创新。克里还表示，美方敦促中国坚持自己做出的保证，欢迎并加强与公民社会的接触，包括保证让外国非政府组织发挥积极作用。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4月28号在记者会上强调，这部法律不会彻底撕裂美中关系。科比说，
这个问题会让美中关系分崩离析吗？我认为不会。美中关系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我们与中国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有共识，当我们不同意时，我们会说不，而且我们也说过不，但这不意味着你让一件事破坏全局。这是一个我们希望继续加以努力和改善的关系。我们与中国在很多其他领域都进行合作，那些领域也很重要。
中国官方媒体29号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全文。法律要求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受公安机关监督管理，赋予公安机关搜查境外 NGO 在中国境内住所和工作场所等宽泛权利，可以将所谓非法获取国家秘密、从事政治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颠覆国家政权的境外 NGO 列入不受欢迎名单，禁止其在华开设机构和进行活动。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继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为一年多前提出所谓中共统治已进入残局的观点之后，又有一名美国的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提出，中共的统治已经进入一个漫长的衰落期，中国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变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教授裴敏欣4月28号在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举办的一场有关中国向民主化转型的研讨会上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在此之前，他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福才德独家专访时就表示，一党专制在中国将难以永久维持下去。裴敏欣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具备向民主化转型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未来10到15年后，这些条件只会更加成熟。他表示，在民主转型条件不断成熟的同时，中共的政权体系已经开始衰落。他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的执政者通过压迫和恩惠建立起一个脆弱的体系来维持统治，但这个体系现在已经瓦解，政治精英间的团结被打破。最明显的例证就是2012年对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审判。
I think the Chinese ruling elites are more confused.
我认为，自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的执政精英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感到困惑、担忧、恐惧和愤世嫉俗。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他们迷失了方向，完全不知道路在何方。
Just within the last 3 years.
裴敏欣认为，未来中国发生政治转型将会有三个选项，分别是改革、革命或者二者相结合，即他所说的改革式革命。他说，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机已经错过，改革的窗口正在关上，或者说已经关上，而且时不再来。但再次发生像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那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几率也不大，因为那样的运动很容易被镇压。
Much more likely will be revolution. You can envision a scenario in which.
说，我认为最可能发生的是改革式革命。想象一下，到2025年或者是2030年，中国经济在长期停滞后，政府应在绝望之下推出一个改革者，希望他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一条路，这最终导致政治精英的分化。但在这个短暂的时期，社会的力量得到了解放，并开始动员起来。想象一下，那和1989年的情况是何其相似，差点就发生了。 习近平表示，中共的衰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是10到15年。在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4月28号主办的这次研讨会上，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为也强调，中共的衰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So finally, let's remember the decline of these Leninist regimes.
他说，我们都要知道，列宁主义国家政府的衰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会是一个瞬时的内部爆炸，而是长期的、漫长的衰落。苏联的衰落大概始于1964年，从它开始衰落到最终走向解体，耗时27年。沈大为2015年3月曾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共在中国的统治进入残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另外呢，有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之间的政治分歧日渐明显，顶层的政治斗争逐趋公开化。不过同时呢，也有美国学者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决策上做出重大让步，中国当局似乎能够继续控制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险遭车祸的传闻发酵之际，中国观察人士透视洗礼一系列政治纠葛。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张家敦说，前不久两会期间，习近平对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明显缺乏兴趣。他对美国之音说，
And we see this, of course, with his relations with Li Keqiang, the premier, which were very bad dur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eeting. You know, there's a story that
我们当然认为习李关系两会期间很糟糕。有报道说，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前见了习近平，见面气氛紧张，进展不顺利。这也许是李克强做报告期间习近平没有鼓掌的原因之一。张家敦4月24日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认为，李克强最近视察清华和北大是其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也就是以前的中央团校，将取消本科教育，被认为是中共太子党斩断团派仕途天梯的行动，矛头指向李克强等团派大佬。另外，最近中国还出现了劝习近平辞职的神秘呼声。张家敦的文章说，习近平的反对派可能没有组织起来，但是他们几乎无处不在。习近平没有消灭这些反对者，只是把他们赶到了地下。随着这位全面主席政策的失利，反对派蠢蠢欲动，现在只等毛泽东所说的星火燎原。而经济是中国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张家敦说，中国没有数十年解决经济难题的时间，要么只有一年，至多也许两年。张家敦因《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受到质疑，他对中共顶层政治动向的最新观察是否可视为是《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续篇。对此，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
I guess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but I sort of look at it as a natural progression of what happens.
当然可以这样看，我是把它作为晚期中共政权演变的一个自然过程。大家看到，中共高级领导人彼此争斗，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认为可以这样说，这是共产制度不可避免的一个结局。彭博新闻4月14日报道说，中国2016年第一季度 GDP 比去年同期增长6.7%。达到接受彭博新闻社调查的经济学家的中间预期，同时也与中国政府提出的2017年全年增长6.5%-7%的目标相符。尽管负债累累的经济发展模式继续令人质疑。迈阿密大学政治学者、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金德芳最近撰文分析习近平和李克强等的微妙政治关系的来龙去脉。他说，最近一系列事件将迫使习近平在决策方式上更加注重共识。他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at the moment, the government can handle the discontent. Mm-hmm. And I think what you're more likely to get is Xi Jinping.
我认为中国政府现在能够处理各种不满，我想习近平很有可能被迫向反对派做出重大妥协和让步。
金德芳的文章还说，对于希望中国逐渐脱离强人政治，走向政治多元的人来说，习近平独裁统治遭遇抵制固然是好消息，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带领中国进行痛苦的结构改革，实现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中国接下来的路最终还是走不远，这是没有强人领导的不利一面。金德芳说，中国政局最终演变结果如何，正在为各方密切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52岁的中国公民孙富义不久前呢，在纽约被美国联邦探员逮捕。孙富义涉嫌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非法从美国购进可用于航天和军事用途的高级碳纤维，并出口到中国。从孙富义进入卧底探员们的视线，到其最终落网，前后历时5年的时间。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不久前公布了一份报告，揭示了这场猫鼠游戏当中的一些细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孙富义到纽约与已联络多年的卖家见面时，或许没想到等待他的是联邦探员和冰冷的手铐。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孙富义自2011年起就试图购买极为高级的碳纤维材料，其中包括名为 M60 的碳纤维。报告称，这种材料可以被用于航天科技、无人机以及其他国防应用当中，是美国政府严格管控的材料。美国法律规定，如需将这种材料出口至中国，需要获得许可证。几年前，为了试图通过非法渠道将 M60 碳纤维从美国出口至中国，孙富义联系了一家他所认为的供应商。然而实际上，这家供应商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调查部门虚构出来的，所谓的员工也由特工假扮。国土安全调查部门还为这一虚构的公司开设了一个网站，宣传该公司出售包括诸如 M60 碳纤维这类可应用于航天和军事领域材料在内的多种高科技商品，其中有些商品是受到出口管控的限制材料。报告显示，尽管孙富义和他的同谋曾对这家公司的身份产生过怀疑，但为了建立新的供货渠道，孙富义继续和卖方联系交易。孙富义今年4月为了完成 M60 碳纤维的交易，从中国到美国纽约与所谓的公司员工见面时，他一直向对方暗示自己与中国军方的关系。孙富义还自称一直参与中国军方的导弹项目，与中国军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深知中国军队对碳纤维的需求。此外，孙富义还一直暗示所购材料的使用者就是中国军方。在与美国的合作伙伴数年间的联络中，孙富义不仅被联邦特工假扮的卖方蒙骗过关，还向卧底探员倾囊相授躲避检查的经验。报告中称，在数年之中，孙富义不断向探员透露多种他认为可以躲避美国情报部门检查的法宝。孙富义曾经告诉探员，在他们的交流中用香蕉一词代替碳纤维。在那之后不久，孙富义就询问以62000多美元的价格购买450公斤香蕉的可能。为了躲避检查，孙富义还建议在将碳纤维转运之前移除上面的识别条形码，并且在海关文件上将 M60 碳纤维标识为丙烯酸纤维。这种纤维通常被用于服装、地毯和灰尘过滤器等工业产品中。孙富义认为这种材料很难从视觉上与碳纤维区分开，不受出口限制。2016年4月12日，在抵达纽约之后，孙富义同意以23000美元的价格从卖方手中购买2箱 M60 碳纤维，并且给合作方支付2000美元作为他们的酬金。一天之后，孙富义被执法部门逮捕。孙富义被控犯有试图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密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及从美国走私货物3项罪名。前2项罪名每项最高将可判处孙富义20年刑期， 走私罪最高可判处10年刑期。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汉和防务评论杂志创办人平可夫表示，像这种中国公民或者有中国背景的移民，通过走私获得欧美的一些军用技术或材料，并运至中国的案件，在近几年有很多。这类案件发生的源头是1989年中国爆发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以及欧共体对中国施加的制裁令。平可夫说，
这几年来这个 case 很多，首先呢要从源头谈起，也就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众所周知，美国以及这个欧盟通过了制裁令，那么严格的限制向中国出售军事技术以及军民两用技术，高尖端的军民两用技术的项目，这个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同时也有一个很长的清单，包括这个各种电子元件，具体的武器就更不用说了，甚至包括新一代的半导体材料以及复合材料，以及这个碳纤维，等等等等，这些禁运的名单也被日本采纳。其实这几年来，通过日本走私到中国去的这种案子也很多，所以情况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的军方、中国的科研部门，他们希望得到这个西方的军用技术，甚至有一些是高级的军民两用技术，但是由于天安门事件的这个制裁令以后，使他们获得这些技术越来越困难，那么他们当然就需要通过这个新的途径，包括非法走私的方法加以获取。
美国克文顿柏林律师事务所说，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允许绝大多数民用及两用商品和服务无需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执照就可向中国出口，但对于某些源自美国的商品和技术，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才可被出口到中国，即使该商品或技术不是直接从美国出口也不例外。除了孙富义的案件之外，美国今年针对中国的走私和间谍行为进行了一系列打击行动。上周，佛罗里达州一名中国公民于阿敏被控密谋将用于水下无人艇的美国技术非法出口至中国的国有实体单位。这名现年53岁的美国合法居民，在2002年至2014年间，在他国内同谋的指使下，获取用于水下潜水器的系统和部件，并将其非法出口至中国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其他国家控制的单位。约两周前，田纳西东区地方联邦法院对一名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何泽雄提起诉讼。法庭指控何泽雄密谋非法在美国境外参与特殊核材料的生产和开发，以及密谋在美国充当外国政府的中间人。何泽雄涉嫌在没有获得美国政府批准和授权的情况下，帮助中国广核集团发展核能项目。今年2月，一名来自中国贵州名为新阳的买家试图网购美军先进装备，被美国卧底特工伪装成的卖家钓鱼执法，之后以走私罪被起诉。平可夫表示，很多人对制裁令的细节不了解，在这些被政府逮捕的人中，有些人可能被利用了。平可夫说，
就是说有些军民两用的高技术材料在市场上是买得到的，当然美国的华人这个台湾人或者是加拿大的华人台湾人也可以买，本身在加拿大购买并不足为奇，然后如果把这些材料带到欧洲国家、北约国家甚至日本也不犯法，但是正是因为诸多的人士对这个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军事机密一些详细的细节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个人觉得有一些 case 有一些案子很可能连当地的华人都是被利用的，他们自己可能都确实不知道这是美国禁止输往中国的。对天安门制裁的条令在美国并不是一个法令，所以它的解释度很灵活，什么物品算是走私，什么物品不能算是走私，那这些情况的话很可能当事人和在美国的华人公司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和注意。
尽管如平可夫所说，有些被逮捕的走私者或许是因为不了解详细情况被利用从事走私活动，但也有很多走私案的嫌疑人是明知故犯顶风作案。 可以预见，美国联邦探员和中国非法买家的猫鼠游戏还将继续。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今年将举行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和其他的相关活动，用于巩固双边关系。对此呢，分析人士做出了不同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同去年相比，今年俄罗斯与中国所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和其他活动的数量将显著提高。这些联合军演将分别在陆地和海上举行。绍伊古几天前在莫斯科会晤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时表示，两国政治关系不断深化，双方军事交流日趋活跃，更多的联合军演和其他的活动将会进一步巩固俄中关系。常万全强调，中国和俄罗斯目前都面对复杂国际局势，需要两国军方更加团结和更多携手。两国国防部长并未透露今年俄中军队联合演习的计划，不过俄罗斯国防部最近宣布，双方将在下个月首次举行反导弹防御司令部演习。这次联合演习将在俄罗斯空天部队下属的中央科学研究所以电脑兵棋推演的方式举行。这家军事科研机构位于莫斯科郊外的科罗廖夫市，遥控火箭和飞船的俄罗斯航天控制中心也在当地。俄罗斯和中国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五月份的演习的主要目的是假设双方一起组建部队集群，共同组织防空和反导弹防御系统，联合对抗洲际战略导弹和巡航导弹可能对俄罗斯与中国本土发动的攻击。俄罗斯与中国去年曾举行过多次联合军演，包括了两次海上演习。两国海军一年前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地中海冷战时代曾是苏联同西方军事较力的重要舞台，苏联当时曾在那里派遣分舰队常驻巡击。中国参加地中海演习的军舰参加过非洲撤侨行动。去年的地中海俄中联合军演受到各方的关注。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与中国联合军演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给美国脸色看。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奇西认为，俄罗斯自己的军事演习完全从实战角度出发，但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却是政治作秀，政治色彩远大于军事意义。赫拉姆齐辛说，对俄罗斯与中国的这些联合军事演习可以给出各种各样的解读。有些联合演习每年都在举行，这些演习其实都具有政治意义，有些演习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双方的政治宣传。除了联合军演外，中国军队去年还参加了俄罗斯所主办的几乎所有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军方表示，俄罗斯今年所举办的军事比赛活动的规模将会扩大，中国军人也将继续参加这些比赛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去年曾邀请大批新闻媒体报道军事比赛活动，并为记者采访提供交通工具等各种便利。评论人士赫拉姆西辛说，通过联合军演以及军事比赛活动，俄罗斯与中国都想借机为自己做广告宣传。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和俄罗斯军队想通过类似的活动推销宣传自己，为自己做公关活动，中国同样期望利用这些活动达到类似的目的，所以像军事比赛这样的活动都具有双重意义。常万全所率领的一个大型中国军方代表团出席了4月27日到28日在莫斯科所举行的第五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常万全会议期间与伊朗国防部长同坐一排。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导致西方各国连续两年抵制这个由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的国际会议。许多西方安全专家和战略问题学者都以私人身份与会。俄罗斯媒体评论说，在南中国海争执加剧之际，一些亚太国家派出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 显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引人关注。绍伊古会晤常任权时一字未提南海问题，但绍伊古在会晤同样参加这次会议的越南国防部长吴春丽时则表示，越南是俄罗斯的战略盟友和可信赖的朋友。俄罗斯国防部长、外长、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以及安全情报机构首脑均出席了第五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俄罗斯给这次会议定下的基调是颜色革命等同恐怖主义。会议特别讨论的一个主题是颜色革命是恐怖主义的一个来源。军事分析人士说，把所谓的颜色革命和民众示威看成是敌方的军事行动，这是为动用军队镇压国内民众不满和抗议活动寻找借口和依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五到金门出席了纪念孤汪会谈23周年的纪念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在纪念仪式上强调了两岸关系和平对台湾的重要性。他说，
这两岸关系的改善使这种和平红利呢，可以说外溢到我们的国际关系，有了两岸关系的改善，国际关系跟着改善，这个不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是美国总统、美国政府讲的，美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是因为两岸关系的稳健发展。
和平台湾繁荣永续的石碑树立在古宁头，这里曾经是战火纷飞、两岸交火的前沿阵地。金门曾受到地毯式的轰炸，落在这里的炮弹之多，平均每一平方米就有3颗。选在这一地点纪念和平与繁荣，意在凸显和平的珍贵。马英九说，1992年两岸在香港协商，大陆提出一个中国的政治性议题，对此台湾建议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达，做出了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大陆海协会发函表示充分尊重并接受，这个过程此后被称为92共识。马英九说，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汪孤会谈，让两岸迈入了制度化协商的阶段。他指出，特别是在最近8年，两岸已经举行了11次两岸两会的高层会谈，签署了23项协议，其中21项已经生效。在提到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马英九认为这一次会谈平等尊严，有助于增进双方互信，为台海长期稳定创造有利条件。马英九在最近几个月来多次论述南海和东海问题，并先后在南海的太平岛、东海的彭佳屿立碑倡导和平。29号又出席在台海的金门举行的和平繁荣揭碑仪式以及纪念汪孤会谈的活动。美国之音问马英九对南海、东海和台海这3海的局势，他最重视哪一部分？马英九回答说，
他们都很重要。那我们从台海开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大陆的互动当然非常的频繁，问题也比较多。等到台海的问题有了一个开始解决的方向，然后我们再推动中海跟南海的和平。
他说，对这些海域的精神都是一贯的，台湾都希望搁置争议，减少对立，提倡对话，用协商取代冲突。孤汪会谈对两岸的制度化协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任海基会董事长顾振甫的遗孀顾炎卓文以93岁高龄在仪式上发言。他说，
两岸和平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未来两岸一定要在和平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有媒体 问马英九强调九二共识推动三海和平的密集动作是否意在框限和束缚即将上任的蔡英文，马英九回答说，九二共识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如果身为台湾的总统又怎么能因为自己的宪法而感觉受到框限呢？和平台海繁荣永续纪念碑揭碑活动之后，马英九和相关人士一起来到纪念园的中区，共同敲响了这里一支巨大的和平钟，为台湾以及两岸的和平祈福。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金门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即将在五月中旬进行新旧政权交接，北京当局继续以九二共识以及一个中国原则对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施加压力。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说，美国强烈鼓励中国以相互尊重及灵活的方式与蔡英文接触，让台海两岸能够持续正向发展，美国也会持续对台进行军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众议院一场亚太政策听证会上，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对台湾新总统就要宣誓就任，中国却不断对台湾新政府施压表示担忧，希望美国政府有支持台湾安全防卫的准备和决心。夏伯特说，
Taiwan is, I believe, a very important US ally. And
我认为台湾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我认为中国极有可能发怒，并且试图到处施加影响力。他们毕竟是典型的恶霸，会想要表达对于这次选举的不满。
夏伯特认为，如果中国觉得美国实力减弱或没有防卫台湾的决心，他就可能采取对台湾不利的行动，美国必须对此有所防备。副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这次台湾选举对全世界鲜明地展现了一个民主选举及民主政权转移的样貌，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信号。他说，去年夏天蔡英文来美国访问时，双方在国务院有过很好的会谈，美国希望中国能够与蔡英文接触互动。布林肯说，
I met with the new president,
我和新总统见过面，当他去年夏天来访时，我们和他在国务院有一个很好的会谈。我们强烈鼓励中国以相互尊重极具灵活性的方式与他和台湾接触，争取在台海两岸过去十年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正向发展，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这么做。
布林肯强调，美国将在亚洲部署60%的海军，也认真看待台湾必须有足够信心才能与中国交往的问题，因此会持续对台军售，来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确保台湾不会受到胁迫去做违反人民意愿的事。布林肯说，
What has given Taiwan the confidence
让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互动的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军售在内，我们和以往历任政府一样，都要确认台湾不会被胁迫去做违反台湾人民意愿的事。
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全方位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包括协助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确保他在国际组织里能够有一个地位，让台湾在应对全球挑战时，他的人民的才华能够被全世界使用。关于协助台湾扩大国际参与的问题，布林肯还说，美国除了致力于让台湾以会员身份参与不以国家身份为条件的国际组织外，对于那些需要国家身份才能参与的国际组织，美国也在努力协助让他们允许台湾参与，无论这些组织是否承认台湾的身份。美国国会为了在台湾政权交替时力挺台湾民主，近日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发出了支持台湾的信息。继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周通过重申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重要基石的共同决议案之后，参议院也在星期四通过的1635号国务院授权及使馆安全法案中加入了 美台关系之国会意见条。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推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天表示，他并不是那么担心共和党主要领导人所说的他们在川普与可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全国大选对决中将不会支持他的表态。随着这位房地产亿万富豪上周几乎已经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美国最近的两位共和党前总统老布什和小布什以及众多其他共和党官员都宣布他们不打算支持川普特立独行的候选人资格。川普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新闻节目中质问共和党，一定需要整合一致吗？我和其他所有人，也许说和其他所有竞选公职的人非常不同，我实际上不认为一定要保持整合一致。川普说，我认为如果党能够整合起来当然会更好，我认为那样会更好，会有好的结果，但是我不认为共和党需要按照传统的观念和意识进行整合。共和党目前职务最高的当选官员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支持川普，并希望在同意支持川普前确保川普会坚持共和党的传统保守原则。瑞安议长反对川普要求暂时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他们两人在美国外交政策和贸易议题方面也意见分歧。瑞安和川普已经定于本周四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表明他们的分歧所在，但是曾经担任电视真人秀节目主持人从未竞选过公职的川普则咄咄逼人地表示，他们两人可能会分道扬镳。其他一些保守派领导人已经在讨论支持一位独立候选人参加大选与川普和克林顿对决的可能性，但是呢，除了共和民主两党外的第三方候选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从来没有过上佳的表现，几乎从来都是远远落后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现在表示，虽然他们起初更喜欢其他总统参选人，但是现在他们将支持川普。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都业已表示反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在今年这个大选年，几乎没有人会在竞选中维护自由贸易协定。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旨在12个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降低关税，促进贸易，这项协定还有待生效实施，并且在美国的总统竞选中很不受待见。川普星期天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告诉支持者说，我们将废弃 TPP， 我们必须停止这项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NAFTA 就已经是一场灾难了，而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 会更糟。上个星期，克林顿重申他反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他的民主党竞选竞争者伯尼·桑德斯也是同样的反对态度。克林顿在回应劳工、环境和人权团体的问卷时写道，国会在今年11月大选前后不应当接受这项协定。这位民主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在这项协定去年年末宣布后不久就明确表明了他的立场。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声称对埃及首都开罗近郊赫勒万的袭击事件负责，袭击中有8名便衣警察丧生。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上表示，除非朝鲜的国家主权受到其他核国家的威胁，否则不会动用核武器。朝中社星期天报道，金正恩愿意同过去敌视平壤的国家改善关系。报道说，他呼吁和韩国举行更多对话，减少互不信任，以及避免将来出现更多误解。报道援引金正恩的话说，作为负责任的核国家，只要敌对的核国家不侵害朝鲜主权，朝鲜。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